内部消息爆习近平头等忧虑。强风再起，加州北海水灭火。东南亚退款潮，中国旅行社焦头烂额。格陵兰总理院合作，美众议院提法案。中共锁定美国后院，企垄断关键矿产。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日本宫崎 6.6 级地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川普就任前，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提出一个罕见的讲法，表达他心中最大的忧虑。官方媒体新华社最近的报道泄露习近平的秘密，他反复强调反腐是因为担心遭遇颠覆性问题。新华社5号发表社论，讲到东欧巨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说中共想跳出历史周期规律，不垮台就必须反腐。这篇文章发表一日后，中共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4次全会，习近平在会上进一步说，清楚他反腐的目的就是避免颠覆性错误。换句话说，习近平担心政权被颠覆，因为这样在拿下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外交部长秦刚，甚至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后，仍然表示反腐形势严峻复杂。流亡中国作家袁鸿兵12号对汉中国透露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说中共二十大到现在已经有包括文职在内几十个将军级官员被整肃，他们的首要罪行违反政治纪律，也就是就习近平不忠诚，习家军内部出现大规模的两面人，当面阿谀奉承，背后对习近平充满怨愤，这个反映习近平处于极其危险的政治危机，而不是什么反腐败运动不成功。消息人士说，习近平现在对自己能否在21连任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此同时还有川普即将上任这个外部危机。袁鸿兵听说，习近平上个月在中共政治局内部扩大会议上发表一篇所谓的重要讲话，要求用斗争来应付引发的挑战，要分化美国和欧洲、日本、澳洲、中东等盟友的关系。习近平要到川普只有4年执政期，可能会犯急于求成的错误。此外，习近平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不断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体措施就是刀刃向内，将清除政治不忠诚的官员作为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捉紧捉好。消息人士告诉袁鸿兵知，这个说明习近平明确感觉到党内反对他的情绪已经非常强烈，直接威胁到他在2027年是否能够连任，因为这样习近平要用新一轮党内大清洗来巩固他的个人独裁，同时亦能够在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收缴官员私人的资产，缓和习近平在经济危机上的压力。但消息人士说，中共官员其实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习近平这样做是饮鸩止渴，自己摧毁中共统治根基。加州洛杉矶仍然有3处大火在持续，目前已经有至少24人罹难，消防用水即将所剩无几，圣安娜焚风再度增强，情况危急，加州被迫用海水灭火。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目前豪宅区太平洋珀利塞斯火场 14% 火势得到控制，伊顿火场 33% 火势被控制，赫斯特火场的火势 95% 得到控制。圣安娜焚风在增强，可能持续到15号，预计14号风势最强，可达每个钟头96公里。美国国家气象局礼拜发出罕见的警告，预告由当地时间14号凌晨4点开始，洛杉矶和文图拉县部分地区将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 安娜焚风最高风力会比上个礼拜细，但仍然足以引发爆炸性火灾。加州而家被迫用海水作为最后手段，超级灭火飞机一次可以装起6000公升海水。海水通常不会被用来灭火，因为海盐残留在土壤入边，会导致农作物无法生长。海水亦会腐蚀消防设备。黄星事件为中国旅行社造成一场意想不到的冲击。国内自媒体旅界13号发表文章抱怨话，不单止去泰国的旅行社，中国所有经营东南亚线路的旅行社都面临突然退订风波。旅界指出，上个礼拜六，一位经营多条东南亚旅游专线的旅行社朋友邵 A 疯狂埋怨话，最近退团人数在几何倍数上升，开始是清迈、清莱、曼谷、芭提雅，后来是苏梅岛、布吉岛，再后来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只要同东南亚相关的旅游产品都有人退，还要求无损退订。目前正是中国新年前的旅行旺季，泰国本来是中国旅客最喜欢的目的地，这个时候爆发退款高峰，很多旅行社老板焦头烂额。问题是退订后的损失由谁承担？不少人在社交媒体指责旅行社拒不退款。截至12号在小红书上搜索泰国退款一直不支付，泰国旅游退款等条目能够找到超过70万篇贴文，但旅行社亦有苦难言。小 A 说，其实每份旅行社合同都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权力，但很多客人上来就是要无损退订，否则就是市长热线、文化和旅游局投诉，不搞到鸡飞狗走不罢休。小 A 说，旅行社是弱势社群，遇见原本合同写明无法退款的订单，客人又强行坚持退款，最好的办法是为他们延期，但协商不到亦唯有退，否则搞到最后找文化和旅游部门投诉更麻烦，结果大机会率要退。此外，旅行社不单止组团，还为半自由行客人提供包车、一日游、潜水等单项服务。这个意味着不单止批发东南亚专线的旅行社中招，一些中小旅行社亦都遇到大量退订，现金周转面临考验。B 生在布吉岛经营潜水培训课程，他说群里面很多人要退订，但因为中国没有将泰国列入高风险旅游地区，所以通过旅行社订的机票和酒店并不能够获得全额退款。就事件，很多客人并不理解。 B 先生说，旅客拿不到全额退款就各种投诉，就是想将取消的损失转嫁到旅行社身上，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我们亦是有经营成本的。曼谷邮报上个礼拜四报道，泰国旅行社协会预计旅游安全问题可能导致农历新年期间到访泰国的中国旅客人数下跌10%至20%，可能比泰国旅游业造成春节期间高达50亿泰铢的损失。在川普再三表示有兴趣买下格陵兰后，格陵兰总理艾格德在1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寻求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亦打算同川普展开对话。艾格德说，我们对采矿业敞开大门，我们必须同美国进行贸易。艾格德表示，第一次听到川普不排除军事手段时好担心，但当选副总统曼斯上个礼拜接受采访时已经表示美国无意使用武器。艾格德说，我们的兴趣在于合作。艾格德召集格陵兰各政党领袖在首都努克开会，讨论如何共同维护美国利益。格艾德最近表示考虑举行独立公投，美国众院共和党人已经提出了一项法案，名为令格陵兰再次伟大法案。法案如果获得通过， 就准许川普从上任第一日开始与丹麦谈判，以确保美国收购格陵兰岛。共和党警告川普必须很快采取行动收购格陵兰岛，否则可能会被中共接管。据美国 Axios 网站11号报道，丹麦政府已经通过私下渠道告诉川普团队知，格陵兰不卖，但愿意讨论美国的其他要求，包括加强格陵兰防务或美军在格陵兰的相关事宜，希望解决美国国安顾虑。中共试图挑战国际秩序，近来插手美国后院，加大力度开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矿产，特别是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锂储量占了全球的58%。中共借一带一路锁定这三个国家。中央社14号引述美国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稀有矿产开采量比美国多20%到25%。北京的目标就是垄断关键技术需要的稀有矿物。中共通过掌握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抢占锂资源，目前全球市场67%的锂是由中国加工供应，中国亦生产全球99%的镓，兼且以针对美国采取限制措施，镓是制造长程导弹和雷达系统的关键原料。中共在智利和秘鲁锁定铜和铁矿，在巴西锁定铝和稀有矿产锂。报告分析，中共掌握拉丁美国家的关键平台，除一带一路外，还有一个由33国组成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中共通过提供高利息贷款，令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陷入所谓债务陷阱外交。当拉丁美洲国家无法偿还按揭款时，就唯有用自己的基础建设、重要矿产或重要战略物资来交换。中共设债务陷阱，获得地缘政治优势，债务国陷入永无止境的债务恶性循环。报告警告，如果中共成功垄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0%至15%的关键矿物开采，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和军事重要物资将陷入供应困难。据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通告，北韩14号向东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目前南韩军方正在追踪调查。北韩将咸镜北道吉州郡近海一座无人岛作为发射目标，导弹飞行了250多公里。南韩军方捕捉到北韩在发射地周边部署了备用移动发射车，因为这严密关注北韩方面会不会再次发射。南韩和美日共享信息，并是一起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北韩在1月6号曾经向东海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现在事隔8日再次发射。韩联社报道指，随着川普就职临近，北韩的挑衅行为正在升级。日本九州宫崎县外海13号晚先后发生5次地震，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达到6.9级，震央在日向滩，震源深度36公里，海啸警报已经在14号凌晨全面解除，居民生活已经恢复正常。综合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13号提醒，未来2-3日需要提防地震，最大震度同样可能达到5弱。呢一地带去年8月8号啱啱发生7.1级日向滩地震，事隔半年再有巨震，气象厅紧急组成专家小组，评估呢一次地震同南海海啸地震之间嘅关系。日本媒体指出，南海海啸每逢100至150年会有强烈地震，上一次发生系1944同1946年。 專家學者曾預測，日本在2030年到2040年間，有 70% 到 80% 的可能發生高達 9.1 級的南海海嘯大地震，咁会为整个西日本造成不亚于311嘅国家级灾难。南韩庆尚北道庆州市月城核电2号机组将29吨核废液非正常排放入大海。南韩原子能安全委员会12号表示，正系展开调查，并采集核电站附近嘅海水样本，结果将喺日后公布。南韩水力原子能公司12号向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报告，月城2号机组正常运转时，储藏罐内的核废液没有做样本分析就被排放入海，估计排放量约为29吨。工作人员随后立即关闭活塞，切断了泄漏。公司对罐内残留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性物质浓度和排放的辐射能估计值是平时排放水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